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学教授的插画群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下教授。
嘿，我是水梦。
我是东海湖。
啊，暑假结束了然后我现在彻底第十一个人，是陈宏桥，居然又忘了录音的时间。我今天心情够差，没有台风假，我明天是什么年代还要开实体会议？大早要赶高铁去开一个莫名其妙会议，时刻问着一个记者。台风明明那么大，刚才东海回来讲说，我们今天在台中都觉得说，好像重回年轻时的台风夜。台风都还没有登陆哎、欸
啊，我就觉得我是台湾人那种感觉。风大雨大的感觉，好久没有这种感觉。
欸，那真的是台风天欸，这个台风很强欸。
风好大，对。
风非常的大，非常的强。
新闻上面说那个有十级耶，在台中彰化这边的时候阵风达到十级耶。
对啊，真是的，这是不知道什么什么学会欸，明天还有翁月生，这种台风天还要让老人家出来你们对吗？对不对？赶快宣布停办吧。对啊。哦，这反而我现在心情有够差的，对啊，
因为他要一大早，真的很早很早。
这年头还有人开实体会议哦，真是的。
他也把你安排在早上哦。
对，而且第一场哎、
啊，他第一场哦，他故意的吧？
而且那个会好像我事后看那个议程，好像不是我该去的地方。那这个要不要剪掉？
反正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晚上是在那种风大雨大之中，就跟大家做这个。
没有雨耶，就风啦。
有啦，刚才有雨啊，
小雨没有那么大，
但是台风就是、
啊、是台风，
是台风的感觉、啊。对, 對、啊、
雨还没有那么大。
我今天在台中市区看到，就是那个雨啊，像那种小毛毛雨，嗯，但像瀑布这样飞过去，你知道吗？嗯、哼
哼，对、
啊，就感觉上面你打伞也没有用啊。
对，四面八方吹来，对
对对对。
从九月一号、哦，我们今天录音时间是九月二号深夜，对啊，等一下看柯文哲会不会回头是岸。
今天九月二号了啦，
对啊，我知道，我说九月一号的时候风就很大了。
哦，对，
对对啊，对啊，嗯、
他会跟你讲，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欸、对、啊，我们本来就对他没什么期待了。对啊，对啊，哎，真是他有没有要选，对不对？我本来今天跟 Super 讲说，如果是三三，他应该要选举，就会大家 happy 一下，对不对？后来说，哎、嗯。可是、
欸、台北市的选情我有点搞不懂、欸、看起来好像是在柯文哲在选的样子、欸、大家都贬他那种感觉。
对啊，我就觉得蛮奇怪的，到底谁要
怎么回事啊，真是、嗯、
对啊，然后我们对啊，蒋公子不知道怎么、欸、对啊，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我们的心理学教授不是准备要当副市长吗？要这样挖苦他吗？
太好事了，
太好事了，太好事了，对啊，
哦，
真是的，
我们不要一直叹气啊，那人家上来
没有，我们今天叹气就是说今天主题就是
先只有他一个人在叹气，因为他要早去。我们还好啊，
因为
说你有海岛症候群、
嗯、对，我有海岛症，暑假要结束了，然后我 这半个月以来一直在，因为耳鸣还没消失啊，耳朵进水到脑子，到现在还是海岛症候群啊。
哦，海水喝太多、哦、
对啊，海水喝太多，然后水压。
你跑去哪里啊？
我们去绿岛而已啊。
嗯，
绿岛、嗯、绿岛真的漂亮，但是我们今天感触很深啊，就是绿岛已经变另外一个垦丁了、
嗯、你在讲，我刚刚跟你女儿讲说我们可以去帛琉，她看一看那个图以后说，哦，就绿岛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完全不一样，没有，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她而且我们感触很深，第一个就是绿岛跟我三十几年前去的绿岛，大学以前去的绿岛完全不一样啊！当然，
你是被关了还是
没有没有啊？当然，那个人权纪念馆、人权纪念公园，拜托，
还蛮值得去的，
还蛮值得去的，蛮值得去的。哦、那个也变蛮好，但是变化大。其实我们有一个中性啊，就是说，开发当然有是好坏，
嗯，
那人那么多，有它方便的地方，嗯，也有它不好的地方。我其实我们整个路上一直在聊，就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做价值判断。尤其你说我们后来有去一个那个现在不叫秘境，就是很漂亮的地方叫蓝洞，
嗯，
那个蓝洞那地方其实要走过很长一段，十几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的那个珊瑚礁，
礁岩
那个礁岩，你真的要穿那个礁岩鞋，那很厉。
嗯
嗯，
很厉。然后走到那边，你就发现哦，有一湾小小的、很蛮深的 洞穴还有石子，嗯，然后阳光洒下去，你看那真的很漂亮，是
如果你能够潜到很深的话，那个水里面会有一线光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那个
王美圣地，
王美圣地，然后真的很漂亮，嗯，然后那边可以从石头上跳下去，然后我们很早很早就去了，嗯，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七八点我们就去了，
那个地陪教练就说你们要去那就是七点，
要就要早点
七点出门，嗯，
对，
然后走到那边，嗯，你东海湖你可以想象那个走那个珊瑚礁，嗯，旁边是那种很大的礁岩山吗，
嗯，
礁岩山，然后
岩壁啦，
岩壁大海浪啪，然后但是在远远地方一直退潮，很壮观，真的很漂亮，
嗯，哦
对，然后但是过了我们去玩了过三十，
我们也跳水啊，
也跳水
都还好，
也跳水，
对，
然后过了三十分钟之后看到一整群人来，一整群，我说的一整群是五六十个一群，
然后往前走，在五六十个一群，
五六十个一群，
然后在五六十个一群
，
老老小小带着那个救生衣啊，然后游泳圈啊，蛙鞋啊，
对，
还有抱婴儿来的，啊。
那个抱婴儿，我真的是我没办法理，嗯，因为我连我有防护装备，我觉得我都快被那个脚，我只要倒下去哦，你知道那个只要一跌倒，整个手背大概全部会被，
因为像爬天堂路一样，
比那还恐怖，因为那很尖。
嗯，
我们光找路那个，我都不晓得那个抱婴儿后来有没有中途折返，我希望他中途折返，那不知道
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对，对，嗯，然后你知道跳水的地方啊，就是本来就是我们的教练的话就是问我们有没有人敢上去跳，然后我们小朋友愿意的话就会上去跳，我也去跳一下，然后结果那些五六个十人来的话是排队，一群排队上去，被骗着上去，然后被教练一个一个推下去，
他们用推的，因为
一个一个推下去，
因为其实你如果在那边挡太久时间会耗掉，
对，
然后再来你如果真的不敢往前跳，其实你往下跳会直接撞到脚眼，所以他刚才把你推下去，
对对对，往前推，嘿，
往前推，
然后推完这五十个就时间到，换下一批五十个，这样继续推下去。
然后听说就整天，然后我们还有去一个蛮好玩，就是
蛮难过的，
蛮难过的，就是我们会来路上就是讲说，其实开发这种生态，这种漂亮的地方，
啊，也就只有暑假这段时间可以赚一下。
对，就是对当地来讲当然是观光收入，然后很多人去也不是只有有钱，那就不像垦丁一样，他至少愿意下来走一走，哎，发现这个东西很漂亮。
嗯，
可是那个你可以想象那个小洞穴挤了五六十个人。你可以想象那种情景，
就二十分钟一批，二十分钟一批，五十。
然后那个石头那边有珊瑚礁，大概
都被踩死了，
都踩死了。
嗯，
然后我们这次去看像石廊，然后很漂亮的珊瑚礁，然后我们还潜水，还有遇到海龟。
嗯，
其实珊瑚白化的很厉害。
嗯
嗯，然后真的再不去看，就大概。
那个我们不是
海水温度非常高，
对对对，我们潜到二三十米都还有28度，
我们潜到三十米竟然我那手表显示是28.6度，完蛋了，这地球真的快完蛋了，
水温28度，对，
然后还有什么夜访那个潮间带，
对，
是还不错啦，但是你知道那种夜访潮间都还有，你可以想要从晚上7点开始，嗯，一直到11点都还在出团，嗯，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嗯，
而且一团是
60个人，啊，
对，
很恐怖，
我听说好像一天有1-2000人上去绿岛，
对对对，然后那个大街就是超垦丁，就是你要说它庸俗化，就是台湾任何地方如果变成这个样子，
它就是那样子，它，嗯，
就
只会那
样
子，它就只能那样子，
就变成那样子，对啊，
我觉得一个小岛挤一堆人的话感觉很糟啊，
你要想哦，更恐怖的地方是他说他没有污水化没有那个
没有污水处理厂，
对，没有化粪，哦，没有那个，
然后全部排到海里，
全部都进海里，
然后垃圾听说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们晚上骑摩托车，哎，绿岛真的蛮好玩，就是绕一圈，
反正你也只能骑摩托车，
对，骑摩托车，然后看到垃圾车收了
3-4趟的垃圾，
三四桶都还收不完
、嗯，你觉得他要买到哪里去，
他们说是买到那个哈巴狗后面那边，他们是就地掩埋的，然后听说台风一来，嗯，全部又把垃圾全部卷到海里面
，
海里面去。
嗯，
不晓得
往小岛跑，我们都是乡下人往城市跑。
可是
去台北度假，度假个2-3天，
去台北可以度假。
我跟你讲，就是住那个好的饭店，然后在里面什么事都不干，这样吹冷气好爽，
哦。在家也是什么事都不干，吹冷气啊。
那你没有像我们背30公斤的装备走过礁岩去潜水，辛苦。 我们现在走不一样路线的
自己呢，这样
不会、啊、
没有啊，没有没有，不会，不，我不觉得有在虐待自己，
没有没有、
欸、那边民宿其实也都打理得非常好，很好
不会很热吗？不会
热，
只要你出去就很热，对，
晒
是一定
晒，
晒
是一定晒，
而且就是要呼吁大家都不要再用防晒
防晒油了，
对、嗯、不要再
物理性防晒就好了，
不管你是什么 ocean friendly， 其他
都
是
有
都有影响，
然后
对，
然后你就看到绿岛然后一直盖民宿，一直盖，嗯，一直盖，然后去就是到处是在动工的民宿，嗯，然后有我们有那天有骑去温泉嘛，嗯，然后回来的时候回程，嗯、然后刚好路灯全关，在，然后我们就停下来把灯关掉，
看那个
银河，
银河看得到
非常清楚的银河是全天空的银河，
嗯，然后、哦、没有光害，
没有光害，然后但是
可是那是在很山很上面了、哦，
很上面，然后。但是就是会有一个挣扎点，就是说你说开发呢，你没有开发，没有人会知道，会知道这些海底活动或者潮间带，其实他潮间带也会教小朋友你要认识海洋，可是来了过度开发呢就变那个样子，嗯，这是一个很两难，这就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因为成大的另外一个教授，我们上下次也请他上法学教授，好，也是你留法的朋友嘛，嗯，然后我觉得
他很常去啊，他也看到这些变化。
对，那种变化是非常大。听他讲，是一年之内是巨大变化。
我觉得我们应该政策上面应该限制人上那个小岛去啊。
你要跟台湾是个民主国家，你敢讲这个、哦？那大家
没有，我们都有讲过，我们也都讨论过。
吃西北风，
这就是一样。
日本也是一样啊。日本像有一些比较没有人去的岛或怎样的，它应该也会有一些限制啊。
那个是
每个人都可以去啊。
那是另外一个，就是走饥饿行销。嗯，走饥饿行销。可是台湾人好像因为现在绿岛就是我也要开民宿，他也要开民宿。嗯，然后
人家他们还讲说是不是要把船只减少，或者是甚至其实绿岛人、嗯、他们是希望船都可以开到12点都不要都不要停，
对，24小时都有船、欸、
对，但就是说不行啊，
发大财就对了，
对，反正他船他一直开然后一直往绿岛送、嗯、那可以，可是你要住哪里，你要吃什么，水够不够、啊、电够不够，
电因为我今天
绿岛没有飞鱼蓝鱼才有哈
那个哎。我们今天这次去那个能源，就是你知道绿岛只有一个柴油发电厂，就在那个市区呢。嗯，哦，好烫哦！我经过，因为我就是本来会看啊，就是那个就整天高速运转，然后它可能要设第二个机组，因为绿岛就是只能烧柴油而已。然后之前当然我们我以前参加国家型计划是说地热、啊、
地热
温泉、
海底温泉、嗯，
可是有一些技术上在，因为旁边那个黑潮的力量很大，嗯，然后。不晓得，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啦。第一个最深的感慨是说，我们光去潜是真的看到珊瑚白化，然后被踩死，嗯，然后再不去看是真的都没有了，嗯，然后第二个这种观光跟平衡，我不晓得，我觉得我没有立场讲谁好谁坏，这是我觉得最大的矛盾点，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文青上去开很多文青店，也许他在那边找到他的新的创生，他可以做一点生意，嗯，但是你如果要限制人去，又这我觉得很为难，我坦白讲真的觉得很为难，对啊，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其实上他在那边逐梦，他在那边盖了民宿开咖啡店等等，
当教练
的，但是人多就是会这样，但是他们也是很提倡海洋保护，
对，这就是一方面就必须这样做啊、嗯、
对啊
对
啊对啊、嗯、对啊，
那叫地方创生啦、
啊、嗯，那也不叫，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啊、这是啊、嗯、他概念就是这样啊，
可是要永续啊，
对啊，
我怕绿岛是没办法永续的，
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看那个新闻吗，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大概都乱七八糟的、嗯、包括加州、嗯、包括欧洲包括巴基斯坦、
啊、你少看保洁啦
少看保洁吗我没有只看他的好不好，我看到很多啊、嗯欸、真的那个是真的是在发生的事情、
啊、
全世界现在最大的敌人是气候变迁，嗯，这是真的发生了很快、嗯、对啊，
但是最近有一个讲法，那个要身为能源法的这个乡下教授应该跟大家拨乱反正一下或者说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欧盟啊听说已经把这个核能列为所谓的绿能了、啊、然后最近呢这个日本又有 重新再重启核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想要请问的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啊，这个将来面临到台积电又要再扩厂，又要再扩充它的产能，势必吃掉一大堆电啊。
对啊，
那我们万一没有电的话，我们是不是要重启核能，还是要重新再考虑核能这个东西？
靠北，不过这个可以，这个我可以回答你。第一个，缺电不等于核能。哦，因为核能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最近也在开很多会嘛。台电的某个工程师说，核能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大家都 overrated 它的状况。
它的产能没有到，
我们最多就是10几%，然后现在它8%。你把8%的东西、10几%的东西快要成，你没有它不行，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导致。坦白讲了，对，我也觉得，其实我的客人有跟大家注意，我们40多年前，包括我明天要去的我不应该去的那个场合，
一个打十个，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我你们大家都误会我，其实这个东西是要讲起来就是会有很复杂的论述，但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他如果我问啊，如果我们争辩了50年，他一定很重要嘛，suppose 应该很重要，可是他没有啊，那我们在争辩什么？我问你啊。你今天不管是以核养绿或者今天是什么，你到最后你大部分其实真实的面临的状况，你台湾不可能全部盖满核电厂啊，你还是80%要来自其他能源，
可是换个角度来讲，万一我把它扩充到比如说20%或30%，然后让它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供电来源的话，这样的一个
没有没有，现在就是问你啊，
你要
physical 上有没有可能啊？
对啊，然后
你
核废料放哪里？
你先不要讲核废料放哪里，
土条。
我现在问你哦，你光新北市的干式储存都没人敢动了，然后你现在说要核电厂，还有核市场给你弄，可是核市场真的追加了很多钱啊，因为那个20年前的机具都要那要重新设计什么的哦，然后再来你要到达20%，那我们讲你盖台中，你愿不愿意？台中本来是美国那时候测量是就是有核电厂有一个所在地就在海边那边哦，
就发电厂旁边吗？
对，你要不要？是可不可以？
现在有申请，我当然拒绝啊，对不对？
我问你啊，就是
你就这样啊，
我就你要你要20-30%，我就问你 physically 就是物理上实际上你有没有可能？你先想这一点，对，然后再来你告诉我说我们今天在争什么？就是到底是意气之争，我可以同意，就是说有些人就说啊，你们反核了，说核电不好，不然你为什么就下去用？没有啊，的确我们核电还没废掉，我们还在用啊。现在我们每天在看报表，都6%到8%，对不对？只是下要不要延役的问题。那要不要延役的问题跟核电好不好没有关系，是跟那个工厂本身它已经用了40年。你要不要让它继续 run？
对啊，你还要用吗？
那你要继续 run， 是不是要透过一些检查？那现在变成说你好像非核即是绿能，这个我觉得非黑即白，这个都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啦。然后再来你
逻辑，
对，就是错乱逻辑，就是你就讲清楚，你要把它当成政治议题的质感可以，可是我永远讲用科学议题的人当做政治议题都要小心会回火会 backfire，对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政治人物就是你那边立飞可是最后就是会被反射，不过现在人也不在乎啦。然后
大家来查你的论文这样子。
对啊现在要全部查论文算了啦。对啊，你这样搞了我们在职专班要怎么经营啦，
烦欸。
对不对？没有
这个卖要卖的有格调 ，OK？
没有，那就干脆不要写论文就好了。对，
对啊，也有人讲干脆。
我
在职专班干嘛写论文？
我先分叉到这边，我先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欧盟那个是误传，欧盟那个变成说是因为是 Green Fund， 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绿色新政计划，就是气候变迁计划，它里面有那个所谓新能源、新气候及能源基金，它可以补助。那你现在要不要归？就是要不要他现在补助范围区不是所有绿能，是新的绿能。然后他说现在是说可以补核能，不是旧的核能，是新型的小型的核能或者新的技术核能，他愿意补贴去发展。你还懂了吗？所以核能是不是等于绿能？国际上的几个 IEA 啊，现在大家也没有这样讲哦。对啊。
所以这是误传了，
这是误传。反而这个东西反而是美国 美国一直认为核能是绿能、嗯、这我要坦白讲，就是他把它算进去，嗯，但是FDN 那我们讲那个 EPA 网站，他是把它分开来，就是他会认为他在整个减碳的效率里面核能还是占一块，他没有否认它、嗯、所以这个真的是误传、嗯、那但是我们要知道美国是核能大国，美国也是核武大国，嗯、哦、然后再来你要讲南韩现在整个导向，因为他本身就有积极在想要出口核工业这些东西，然后日本当然第一个天然气的问题，天然气变贵的问题，第二个区域紧张，我们之前有讲过日本没有放弃过核武装的打算啦、啊、
嗯，
对啊，
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嗯、对啊，其实日本的布就是可以直接做核弹的布，还有它的加速炉、嗯、它有加速炉有两个哦，它可以直接把核废料变成布、嗯、它有核武装的能力，韩国也是啊，
一直都没有放弃核武就对了。
韩国也是啊，
韩国也是。
那我啊，那你说我们大台湾帝国要不要重新？你如果大家说够，那是大家说够啊，对不对、嗯？那我问各位啊，嗯，就是说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回到逻辑，说大家不用那么激动。现在如果面临这个结果的问题，我没有说它好或坏，还也没有什么。其实大家。如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就努力去争辩。可是现在台湾很奇怪，都不是重要的东西在努力在争辩，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议题。嗯，对啊，包括德国现在也在吵，就是要不要延役，这个我们可以提的，因为北溪一号的问题。对，但德国跟欧盟，大家一直讲这个东西，你就在举这个对他们不是最重要。德国跟欧盟现在是说北溪一号前几天关掉了嘛？德国的回应是说，好，那我们。几年内我们干脆连天然气一起断掉，他们以他们的技术氢能其他的复合材料新的技术上，我干脆完全走向全部自己的更先进的
东西、哦、他有办法这样做、
哦、有啊，
他有办法、
哦、他就拿出这气魄，对啊，就是说那、
哦、德国人真的是
吓死人，我叫正面迎战。那其实欧盟本身，其实欧盟本身在其实 IEA 也是啊， IEA 就是国际能源总署、嗯嗯，那其实在对针对乌俄战争之后，就是对于石化燃料欧洲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这是一个最大的安全隐忧，他就提出就是两年之内要降低 50% 怎么做，然后欧盟也提出他真的要这样做，嗯，那该怎么做，其实反而更激进的，我要讲的是国际上各位应该去正视我们知道的资讯，或各位也去查，反而是更激进更积极的，不要说更激进的去拥抱再生能源跟氢能，甚至放弃掉以天然气作为过渡的一个方式，嗯，它会展开更全面的投资，当然过渡期间就开始讨论，那我们这核电厂如果它还能用，有的像德国有的就是20年而已，要不要再让它延一段时间，当然会有这个讨论，很自然嘛，
嗯，
但是不会倒因为果说哎，你看他们都回去了，我们要不要这样回去，
嗯，
对，那我们回去，那我们讲说，那你今天要演绎哪几台可以演绎，要花多少钱，你讲清楚嘛，
嗯，
对不对，那你们讲好哦，大家愿意付那个账单哦，然后那个核废料能不能处理，你们想说那个是外星人的事，对不对，那大家心一横，但是我们是站在一个客观角度跟你讲说，这个东西真的没办法处理啊，那你如果心一横想说全部都
射到外太空，
没有，那个真的不行，那是天那个，对啊，你我本来想说比较保守的，就是上次那个东海湖讲的，就堆到太平岛去啊，
对，
堆到东沙岛去啊，我们要背
御敌国门之外，
我们要背负这种恶名，就是破坏这个南沙岛礁的恶名，
嗯，
我个人是不赞同的，我个人是不赞同的，对啊，那真的就是摊开来，我就觉得今天核四大家很想要它继续运作。
嗯，
那反正包商也解散了、啊、你要说是蔡英文的错民进党错也没有，好，你要解散，那我们就把账单摊出来，台电就是说大概要几千亿嘛，2000亿到3000亿才有办法再把它弄回来、嗯、你要不要付，要付好啊，
2000亿到3000亿哦，
对啊，那还没有算后续的那个燃料那些处理，我觉得一切都是成本，干脆摊开来讲，
嗯，
今天不要变意识形态，就是说今天就是蔡英文怎样啊，然后国民党怎样，我们就是摊开来讲嘛，
选择啦，
选择啊、嗯、啊，很多人这个
千亿，我的天啊，
这个大家都听不下去，我跟你讲，那时候共同没人在乎这个啊，大家在乎反而是 这个是世界
有钱是吧？还是怎样？
不是，世界政治的状况就变成这样子，小的东西变成大的东西，就是不重要的东西变成它最重要的东西。
嗯嗯，
你不觉得吗？
对啊，会变这样子。嗯、
对啊，嗯，那这样子
过那一堆论文。
对，这样子有什么好讲的？就这样子有什么好讲的？对啊，
嗯，哎，我们来回点留言吧，很久没回留言了。
好啊，好啊，好啊，
嗯。
6月28号那个嘛，然后那个 Swiboy 也有一个什么？
可以讲论文吗？
论文没什么好讲的，就是
没有，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那些讯息很奇怪。现在刚开始是林智坚的问题嘛，对不对？林智坚其实论文写得好不好，其实重点不重要。他为什么弃选桃园，跟他论文是不是抄袭是不重要。重点是你有没有诚信啊？抄就抄啊，抄了你不承认，重点是你死不承认这件事情嘛。
嗯，
对啊，我觉得你怎么样，怎么又把它混在一起讲说。什么包含那些奇怪的那个什么美国教授翁达瑞之类的，还是、
嗯、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那个作家写那个什么最低的苹果摘完的那个，我
有
混在同一起吗？
有混在，我觉得你
对
不
对？
我觉得你这样子，所以我这边
他讲说
这边 stop 对，我觉得你这个也是片面支持，因为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有好几个人都要担心呢、欸。
他就大家一起担心啊，本来就应该担心啊，
都忘记这件事
没有啊，就一起担心啊。张善政那个就 OK 吗？我也不觉得完全 OK 哦。对啊，
还蛮多人的哦。
那你一开始就搞错方向了，就像今天新闻讲的，你做这些啊，正在洗学历啊，你一开始就言不正立不那个。
我觉得也不一定洗学历啦，现在真的是打论文。欸、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蛮好笑的，就是他们去用那个软体去刷，就有设错那个关键字、
嗯、
论文这个我都没话讲，你们要打就打，然后我们在第一线呢，其实我们还是会努力做好来啦。其实这边要真的严格的讲说，其实在中央没有比较差，我们
没
有
真的，我们自己学生不会这样，我们老师也不会这样子、
啊、
也不会这样子放水啊，开什么玩笑。
我们好几个我觉得在职专班写的还比一般生好的。
对啊，
一般生搞不好 copy 的比较多也不一定、啊、然后再来我觉得整件事情对我比较有冲击的是计划，那个5000多万的计划，为什么人家果然是大教授，就是随便就5000多万？对啊，
那是宏基包的啦，不是他本人啦。
对啊，但是没有他，宏基有办法包吗？
那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是他可以躲在宏基下面嘛？他可以说那个不是他的作品啊。
啊 ，Good point。对啊，
对啊，
就跟我们郭董说、这个、说人家严凯泰托梦，所以要叫 Last Dream 一样，这样子。
那个是哎，那个要讲清楚了，消息来源是陈文茜哦。
对啊，我觉得这个人怎么又跑出来了？我觉得郭台铭搞不好觉得说，哎，我拜
官，陈文茜连郭董做梦他都知道，
对啊，我
拜内容都知道，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陈文茜如果某种想法是消遣郭台铭，因为郭台铭之前要选总统是，各位还记得的话是妈祖托梦还是关公托梦？
关公
妈祖啦，妈祖
妈祖托梦、
欸、那不是拜关公的
吗？妈祖托梦，他说他还要再问过关公这样子。
哦，好吧，
对 对,
對、欸、所以
严凯泰也成仙了。
不是，所以我跟你讲，搞不好我们文茜大文熙大文熙
你已经讲完了，
我先消费他，搞不好是消遣他的结果，我们大家都误会了，对不对？
这个背景太假了。
对啊，对啊。好啦，论文的事情，我们只是说，当然希望他变得更好，这也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们现在拒绝学生叫你要改，蛮好讲，说你看外面闹那么大，你还是认真改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都会特别讲，你将来有没有要从政，你有没有要选总统？哈，不然的话，你论文好好写啊，哈。
通常对啊，通常学生就说我先毕业再说、嗯、
现在连那个不公开都不行哦，
很无奈，每次都公馆大学出包，然后叫大家一起跟他们反省，
对啊，然后最后都要上学术伦理课程。其实我跟你讲这真的很好笑，我们现在学生都要写上学术伦理课程，
嗯，
那是因为之前台大、
那是做计划的研究人员要吧，
哎呀，对啊，就是
对啊，对啊，他们真的啊，他们要做那个计划助理的时候，都要先去上一些那个一些课程啊，学助人的课、
啊、就他们搞出来的啊，就这样啊，嗯，弄到现在变成说你在职专班变污名化了，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对，
没有在职专班，其实
大家觉得在职专班就是交朋友的、啊，
没有
去玩的、啊，洗学历、啊，
那是 EMBA， 不
对，我也是要讲那是 EMBA，
没有，你们错了，EMBA 是真的很辛苦。嗯、是体育班，
对，因为要去要去走戈壁，是不是？
而且根据我们 podcast 的全台湾第一名那个
爬百岳
那个谁啊？
你说那个
就是你很羡慕他，就买个房子就当书屋那一个？你看
买哦？你说吴淡如、哦？
对啊，根据吴淡如姐，我们要叫她淡如姐、嗯，我们要跟她攀关系，她、嗯、那 podcast 第一名。嗯，他是说 EMBA 真的很硬、嗯，因为真的会考试，有计量的会考试啊。
我去念，我也会说很硬啊。
假新闻，你已经被数位中立服务法，
对啊，
因为不符合数位中立法被移除。
欸、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边就谢谢脆皮烧鸡的留言，是我来施压这个留言，然后 KJTW 这个留言，然后我们谢谢。然后这边所有的都留言，然后这边有一个留言提到，我觉得Bob Pen 我特别提一下，就是人权律师，最令我动容，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这 Bob Pen 这个留言真的很好，当然脆皮烧鸡还有各位听众的很好，然后、
脆皮烧鸡是我们忠实听众，
对，然后
Bob Pen 也是啊，
对 Bob Pen 也，然后那个五星吹捧聊起来，申请加入法学教授骑士团。哎、欸，这个成真了哎、欸！我们那个爱国骑士团跟掉路灯放水流，对，这个那天跟小肖讲一讲，后来发现说他都没有跟我们讲说，其实计划已经接到，就要搞以后有放水流队了。
爱国商人，
对，哎、欸，这边我其实要帮他们讲一下，其实他说六亿要几百万，我觉得有点误会。那个今天不是很多人批评说一个人一百多块不够，其实他颠倒了、嗯，因为其实他是希望那六亿去建立那些上课的机制，那些、嗯嗯、其实你真的要去上课还是要付费，
还要缴钱，
便当还是要，而且他上的课其实不是，他其实我们看得上的就是急救，就是其实平常用得到，例如说大量出血。你要怎么急救、嗯、然后面临不止战争，例如说大量状况的时候，你要先预判，你大概有一些预判的方式，你有一些灾害，重大灾害的或者战争的经验你可以参考。嗯嗯，不是说今天要乡野练兵就变成练民兵团啦、啊、这个真的我觉得我看到那些留言我也觉得很难过。然后再来。
很奇怪的，为什么要买便当？
便当自己买啊，对啊，对。
对啊，
对对 对, 对、嗯。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对于敌我分化还有资讯战，还有对、嗯、其实他也不是讲资讯战，就是说正确资讯的判别，尤其在灾害跟战争时刻。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六亿多
蛮重要的，对，
超董愿意用一个系统化的课程，就是黑熊嘛，黑熊，嗯，用一个简单的课程，然后大家去理解一下，说，哎，敌我判断重大灾害的时候，我该怎么移动？我例如说，很多人讲我要背多少东西啊，你应该采取怎样态势？因为很多人
要怎么样挖地窖？
就不是他其实就要跟你讲说不是你想象那样子，你要有一个现实感，就是说一个人其实每天要多少水，你不要想说我今天要准备好我要躲在哪里，没有，你今天在城市里面你要如何带着小朋友带着家人移动，嗯，他要跟你讲现实跟那个，嗯，然后再来就是急救，就是他也不是会叫你了，他就说中他就绑鞋带怎么绑，这个 OK 啦，对啊，我们也恭喜小肖跟其实我们后来也讲说可能会找沈柏阳老师，不过我们就是我最近看到那样子，
他很忙了，
太累了，
还要等一下穿防弹衣上节目。
对啊，他为了革命到处奔走。
不会啦，我跟你讲，那天跟小乔讲说，
你要曹董就上穿防弹衣啊。
没有，你们要很红，红到就是大家都认识你就没事，
就不会。
最怕的是说有点红又不太红，那种是敌人最好跳来做目标。
你说像馆长吗？
对啊，然后再来也谢谢 CI5566 数位中介法，好，待会那个 Super 讲一下，然后 Sylvia 0622这个是东海五年学生吧，
应该是看起来是102级的样子，
对、啊、对对 对, 对，谢谢网友们的评论啦、啊嗯、我们本来会念，可是因为今天时间完，我们待会有几个案子要讲，就是只是真的感谢你们，然后拜托你们多留 哦，然后多留的话，我们以后会找机会再补一个一个字念，然后也谢谢 Bob Pen，哦，然后有几个脆皮烧鸡啊，这几位长期的听众。
我可以讲一个，有一个说支持水波教授的，谢谢啦，我那个永远都是太情绪化，
谢谢，
那个没办法、哦，
这个不是人设，那真的就这样子，欸，
就是人设
自然的人设，对啊，对啊，
比翁达瑞还翁达瑞，
欸，其实你们在讲翁达瑞陈时候我根本不清楚他们在吵什么，欸，就是连那个连那些那个绿营的都吵架，啊，不 care。
其实你知道翁达瑞他有些言论，哦，不见得台派都完全支持，欸，比如说他对那个台语教育的一些看法，我今天看了一个转贴他的一个文章，那个台语文的大概看到他的这样写法都觉得很不好啦，嗯，就是说认为说他没有很理解说台语文化在台湾推动的这些情况啊，然后他也没有掌握好，所以你只能说他是一个比较热心在台湾事务的一个老先生啦，啊，那他的观点就是比较有他自己个人的观点，
对啊，对啊，完全是个人观点啊，嗯，所以你也不用太在乎啊，对啊，嗯，
对啊，
好了，
就
那
看看就好了。
讲到台文学哈，我就讲，我最近除了海岛症候群，我都不再关心世界以外，因为反正市场也那么差，然后是这样。当然，这个朱玉勋作家，这个好像新人奖做
朱佑勋
。然后 YouTube 他有拍，嗯，然后他得过很多奖。他最近一本新闻是：以下证言将被全面否认。这本书很有趣，就是他讲说台海战争的，他算是一个奇幻故事，用五个故事短篇故事串起来，然后战争里面当然不是讲说台军又大又勇，他蛮奇妙，他有从敌人的观点，然后战争的残酷，也不是残酷，他有一些蛮奇妙的东西，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朱佑勋他本身就是正规班的嘛，然后得了很多文学奖，他文字非常的洗练，嗯，可是有时候也太工匠了一点，但是他呈现出来的故事是有趣的，真的有趣的，嗯，这个推荐大家听。就是像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小小本的还蛮容易念的，可是当然在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嗯，可能觉得他有些故事我就不爆雷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啦，对啊，嗯，对啊，对，因为讲到台文就是朱佑勋他在 YouTube 上面他们在讲那个像一些歌词的分析什么，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嗯，对，嗯，对啊，好了，我大概就这样分享，我们来进入严肃的部分吧。
要严肃什么？
数位中立法，
中介法，
数位中介，我已经海岛真后群
中立，
反正
中立是
中介，反正大老板都说取消了，那我们就不用太 care 这个事情了。
取消什么？
没有数位中介法
，对，那
大众大会嘛，
他
要取消一些后面的那些座谈会了啦，因为就被骂翻了，
就全部退回去了，退回去了，
就是其实。讲到现在因为讨论的也很多，如果你是在乎这件事的人，如果你很了解你很在意这件事的人，你其实应该看的讯息也够多了，如果你是不在意这件事情你就不用再在意了，反正支持的人也好不支持的人也好都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了，对，所以反正他就是会被退回去。那主要他要讲的就是原则上应该讲说就是 NCC 他想一开始的初衷就是要打假新闻嘛，对不对，然后就把那个欧盟的那个数位服务法 Digital Service Act，
对，
把它拿来
这边再 diss 一下陈功桥，这不是陈功桥研究的东西，就上来，
他就要拿来，就是说，哎，我们都是抄他们，不是抄，我们都是借镜他们这样子。可是你实际上去看那个数位中介，就是数位服务法，那个欧盟的话，他们当然争议很大，那他们想要真正去 nail 的那些中介就是那些 FB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
对对对，
或者是 Google 啊或者是 Amazon 这些，
对，
那可是我们台湾的话就是一网打尽嘛，连 PPT 啊 Dcard 啊全部都有嘛，所以他们就讲说你直接叫我关台算了，因为中介因为他后面要背负的责任很大，他要叫你去做审查，叫你去做一些自主的那个处理这样子，那是太夸张了，像 PPT 像 Dcard 他们 不没有商业没有商业来那个营运的那样子的资金的话，哪有人力去做这些嘛？因为你没有服的话还有罚金。
那这样子会不会让那些什么 FB 啊反而自我审查更严重？我们已经被组了很厉害，你要让他给他一个理由组我们组了更厉害、哦、
第一件事是他要理你才行，他如果不理你的话、哦、他没有什么，
对 啊,
对啊他要理你哦，对啊、
okay.
这我们的台湾的法律他要理你才行啊，
因为他好像 连,
不在乎、欸、
连欧盟也不太甩了、嗯、这个就成功巧这个该死、啊、他欠大家说明。
所以 我刚刚就讲我也有看啦，因为我之前在写商标的时候有看一下那个数位服务法，就是 Digital Service Act， 它主要是在规范一些譬如说资讯的内容，
嗯，
那比如说你今天卖的是仿冒品、嗯、你今天卖的是违反著作权法的那些东西，
嗯
啊、那些或者是什么枪支啊军火啊、嗯、那些的话啊，比如说违这仿冒品啊违反商标法的这些内容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处理。
所以一个大前提一定是犯罪就对了。
当然我们这边也是讲犯罪、嗯、这个但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重大的犯罪。
那可是我们台湾的是讲资讯讯息、
哦
嗯、
讯
息。那讯息的话就是包含言论的内容的东西了，那这边讲的就是违反法律或强制规定的那些讯息、
okay.
那违反法律或强制规定的讯息就很多。
对
哦，
如果是内容的话比较明确，讯息的话
讯息很麻烦，
而且是主管机关，而且主管机关可以介入。好， 我先爆一个雷、嗯、我们今天下一家收收到他堂姐送的那个
我堂姐又来了，你一定要讲这个冷笑话吗？
土条说是你堂姐啊，
屏东的堂姐，
对对对，
屏东的堂姐最好是啦，
他堂姐送的那个文旦有没有？那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小心一件事情啊，譬如说他的学生在 FB 的群组里面讲，或者是我在我们家族的群组 LINE 里面讲说乡下教授是个猪头，这有可能被调查，那这是假讯息，或者这是假新闻，这是诽谤，
嗯，
好、哦，这样子都有可能哦。
对对对对，
然后一旦被调查的话，就是先讯息先停掉，
嗯，
然后48小时内必须要交由法院去做审查，
嗯，
法院在48小时内可以去确认你是不是猪头。
OK，OK、
okay. okay、什么？
因为我想。
你有听懂吗？法院有这个能
在乎你知道吗？
不是，法院有这个量能去处理每一条讯息是真的假的吗？48小时哦，那如果一直在 pending 的话，他那个消息是可以一直制止着，一直停，一直 hold 住的。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嘛。然后还就是法
不是还说加注警语，
加注警语没有用，加注警语没有用，
加注警语就很恐怖啊！国家可以在我讯息加注警语，
那你就一直被注，就一直被贴黄标啊！你黄标就一直贴着，别人就看你是贴黄标的，不管是真的假的，因为反正大家也不知道。可是至少他贴了黄标嘛。
OK，
那你贴了黄标以后，会不会被稍微警戒一下？会不会被稍微就是这是另外一种歧视啊？
因为这个有点误会，就是变成说48小时法院不可能审查实质的东西，他应该是做形式上的，就是说所谓的限制 take down 合不合理，
嗯，
他也不可能认定是不是猪头，他应该说形式上说这样子，
这是一个诽谤吗？这是假新闻吗？
对，或者
是还是这是一个未经确实的新消息？
对，但是这个会蛮麻烦的，就是说这种形式上的暂时状的假处分也要考虑到其实可以做本案胜诉的可能性，因为你也要提供足够的证据，所以到底会怎么处理会变得很疑惑，而且这量很大，你要叫法官去死哦。法官最近
要有24小时值班的法官，有专责法官，他讲的叫专责哦。所以那个法院，
那你要
那个法官
要，那你
要
开名额，那你就开名额出来，那就是变成说，
所以就讲说有一些我不知道什么叫 PPT 创世神之类的人。他没有反对哦，因为 PPT 的人就讲说你叫直接关台就好了嘛。可是 PPT 创世神说、
啊、
没有啊，这个很好啊，只是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那、啊、就有人说，因为他可能会变成是那种去外包一些廖北亚的事情这样子。对啊，他
叫廖北亚的事情，
他可以变成吹哨者，或者是他可以去处理这些事务、
哦，
他可以包揽这样子的生意，
所以对他有利就对了。
对，所以他没有反对。这样是对吧、啊？我的言论已经被已经违反数位中立法，然后可能被消音这样子。中介法不是中立法，
那个真的是误会。因为变成说对啊，因为法院保留这个是有符合法律的基本的程序保障，可是它不实际，
嗯，
因为如果他管制到讯息本身，那没有分级的话，那很严重。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加一些条件，例如说重大国安讯息，然后重大犯罪讯息，重大扰乱民心，有一些特别的条件，你才打击面才不会那么
广。那我们就讲有些就是有人就新闻就有整理嘛，你讲这些新闻这些假讯息，譬如说有关疫情啊，或者是有关儿少啊，其实都有个别的法律在处理了。
或者你应该说这个应该是留保留最后一条线，就是比较严重的东西。
那问题什么叫严重嘛？今天你是不是猪头炎不严重？你是堂弟耶、欸
欸、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严肃，因为的确讯息战或认知战或资讯混乱，现在是国家，不要说国家要不要处理，是
这就跟你们黑熊也有关系啊，就要教啊。
但是现在就你教也不一定有用，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凭，因为现在有 deepfake、嗯、你可以去编造 假的影片，嗯，然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可是法律上你又有这些技术上的或原则上的问题要去处理，的确会面临一个两难，你也不能放纵不管、嗯、可是你管的话又有那个界限的问题，嗯，对啊，
所以其实我根本上是赞成，可是那个现在的草案你自己去看的话差太远了，因为太多模糊的东西，然后太多不实际的东西，对，然后也没有去区分就是说不同的平台它的量能到哪里，他们可以处理的范围到哪里，然后你就全部就是说不管，你要自管，你要自己处理，
而且
不然我就罚你。
但是我讲有一个正面的东西，它至少对我们之前在讲科技巨兽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
那个有正面，
对的、
就是、
我其实有讲想到这件事，就还好他至少把这个草案推出来，然后还好他愿意也开一些公听，我们不要只是骂嘛，
对，
可是至少说你让大家有这样意识，知道说有这样事情存在，然后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再一起去讨论嘛。对
对，我觉得这边第一个就是要分别，第一个我们来讲假讯息认知作战或者扰乱，这真的存在，
对，
你要叫大家说我要去辨别去没办法，因为有 deepfake、嗯、然后你要叫唐峰用多元宇宙科去扰乱，
用脑波
去扰乱也很难，因为这种你跟他硬拼有时候也效果也不好，因为的确，所以这第一个是面临是资讯社会的两难，那你该介入到什么程度、嗯、以什么方式介入，有什么方式做法律保留或程序正义，或者不要限缩言论自由，嗯，这是很难，包括我们今天那个 iMessage， 每天都，你知道我每天都好多人叫我去领那个防疫补助，
对啊，
那这算讯息该不该管，该管，嗯，可是你如果一管下去会不会连我们的讯息都管了，
所以我就讲了他连 LINE 的群组的私人对话都有可能管到，
对，
这就很困难，
这就很困难，但是第二个就是我要提到，就是说第二个层次我们谈过科技巨兽，科技巨兽今天可以阻我们，它可以限制我们的资讯流，
我只有想到我可以阻止那些长辈图嘛，
也是没有，这都是一直就是说他用什么的机制去，然后这个法案是可以希望他交代，嗯，就我为什么我推文推不出去，你要告诉我为什么，嗯，或者为什么你可以下架我的东西，但是这总和来讲又是一个 balance， 又怕这些科技巨兽用这些法律说好，那我就大肆阻你，
嗯，因为它不像你知道著作权法里面有那个 notice take down 的那个，
对对对，
的那个，那这样子一个机制嘛，那如果你是权利人你去检举以后，那他先 hold 住 OK， 可是你一段时间好像十天半个月你不去起诉的话，他会把讯息放回去，那这边的话你必须要经过法院审查，
你现在讲的是很末端，我现在是讲说光科技巨兽，我今天 FB 被禁言，嗯，推特被禁言，为什么被禁言？他不会跟你讲。嗯，要多久我才恢复权益？他也不会跟你讲。
嗯，对对，嗯，
我觉得正面是在这边。
嗯，那就把 Twitter 买下来。
没有 Twitter， 他现在没有买，那个苦主在这边呢、啊，东海湖。
那我觉得每一种中介服务提供者，他们那个文化不大一样啦，嗯，你要用一个法去规范所有不同文化的这种服务中介提供的话，我觉得有困难了、啊。嗯，比如说你像 FB 跟 Twitter 的文化就很不一样啊。Twitter 基本上是一个发废文的地方，嗯，那 FB 你可以发一些比较有组织性的、比较看得下去的东西。
那是你自己想
象，大部分都是发文了、啊。
就是 FB 是老人在用，就这样。
FB 的好处是它可以重新编辑嘛。 没有 Twitter 不行，
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不
行了，没有注意到
字数限制啊。
他之前就是想学 Twitter， 有没有一段时间他就突然给你编辑？我问你，他凭什么改就改？
对
啊，对
啊，
对
啊，
就跟我们现在就为什么做 Podcast， 我最早讲他把我的 blog 全取消嘛，
对。
可是话说回来，我也没给他钱啊。
对，现在就是问题在你也不是消费者，
可是他又是大的关键啊。对，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管理哈，你到底是集中式管理好还是分散式管理好啊？你这个所谓的中介服务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你要把这个管理的权限或者说他的责任放给各个平台，还是说你要让行政机关本身去控制这个管理的，比如说他的门槛啊？
我回应你这一点哦。以台湾来讲，我相信行政机关绝对不想管理，他只是希望说，在他手上完全没有武器，
没有这件事情而已。
不是
闭着眼睛没看到，
不是不是，他只希望有一个机会。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不是帮他们讲话，我是觉得说，现在面临这个状况，他变成说，你说唐凤有资金或有技术，可是有时候对一些大型的在传的东西，他真的没有能力。然后行政机关只担心，其实行政机关，我相信台湾行政没有人想去检查你赖什么东西的，但是他希望有一个，就是最后真的没办法，有没有一个事情可以暂停或者标注哪些消息不要再传了？我的行政机关是想的是
这个东西，我这样看他的设计感觉上还是比较像是从行政机关的角度去介入到这个数位中介服务的这个部分了，就他不是把权限放给
他没有，他想要留一个保留一个最后权利，就是说他想介入的话，他不是要管制，
他可以决定啊，就变这样。
对，他没办法去 screen 啊。讲真的，现在 Twitter 光到底是不是机器人用户有多少，两个都吵了半天，然后就要考，现在真的要去法院公布了，反而是 Elon Musk 说你要公布你家的事哦，你真的要公布吗？对不对？有时候这种东西是真的，这些我们在讲的资讯量海量，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处理以外，其实世界上大部分民主国家都处理不了，那个资讯量太大了。对啊，
而且废文超多的这样。
对啊，
你要怎么去看？
你要怎么去看？没有意义啊。但是这也带来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资讯时代下，对啊，我们反对它是因为它有一些扩张，可是也不得不讲说，就如果随便讲，它提醒了一些问题机制是该被讨论的。你要嘛被，你看是要把这个决定权交给行政机关，还是交给佐克伯？我可以这样很划分这样讲嘛，因为这是事实，现在变现在以后变 Elon Musk， 你要把我们的言论的传播要给谁？交给这些公司？你比较信
还有 Trump，
还有 Trump，
他不是自己设了一个？
他好像没有很红哎、欸。对啊，对啊，就是说你相信这些机制，还是你比较怕政府？其实我觉得，其实说穿了应该这样，你比较怕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人怕中华民国政府，好不好？我都还，我这是个 fair question， 连那个无人机都不怕中华民国政府了，好不好？
对啊，
对啊。
可是这种东西真的很夸张，小朋友很喜欢看那个抖音 TikTok，
对对对，
那里面有很多都是就是你讲认知作战的东西。那可是问题在于说，你怎么去认定它是
有
问题的？
真的没有办法。
谁去认定这个是有问题没有问题？谁去认定？怎么认定？
所以我在讲，就是说不论是欧盟、美国或者我们这边真的通过者，他没有办法去管理，说他其实只是保留最后能反击的武器而已。我这边比较保守一点，我说从行政上没有行政上想管，他只是希望保留最后的武器。
你看欧盟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数位服务法，他们到底现在到底是推了没，那个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也受到很多的
在沟通，
对对，也会受到很多的阻扰，并不是真的那么 OK 这样子。
对啊，除非就是真的要跟，对啊，西台湾一样，就是就只有微博可以用啊，你就忍着点吧，这样子啊。对啊，可是他还不是翻墙，这也是最奇怪的地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这个是现在科技法值得，因为它有太多 layer 要去处理。然后你没有办法一切下去一飞即白，不像我们以前法律就是一切下去一飞黑即白。 这个问题真的没有办法切下去非黑即白。
然后台湾人民也很可爱、嗯、你要说他很敏感或者是他可以 sense 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很多那个反对的理由就是说，刚才你不是讲说就算你没有办法马上确认，他可以先讲说这个是有疑虑的，然后被贴了标签以后他就会一直留在那上面嘛、嗯、那就会被讲说那我所有的跟我言论是相反的或者是我不喜欢的，我就政府就把它贴了标签，那所有人就会去疑虑说这个的真实性，或者是会去怀疑他那个，会去歧视他之类的，那会不会被弄至变成是一个政治操弄的手段？台湾人民很容易把所有东西都放到想到政治去啦。
这不是台湾人啊，那个美国人也是一样啊，对啊，对，欧洲人也是一样。
不是，是这个
大家对这个还蛮敏感的，
对啊，
对啊，对啊。
除了对啊，
没有啊，美国人不像我们台湾人这么，美国人很多政治人、哦、人感啊，
没有、哦。你都遇到那种川普还是？
那当然啦、啊啊、我是说比例没有这么高啦。哦、对啊，台湾人就是随便都可以在吵，都可以去站蓝绿、站黑白的，对。
这也是种幸福啊，不然你就乖乖下去做核酸啊。
是，
如果不是有那个无人机飞过去，发现他们在忙着做核酸啊。我觉得我这样说一波其实可以开始讨论。
对啊对啊，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几个，就是资讯化
时代，因为他们就讲说
最后的安全法在哪里，嗯，还是当然这一个哲学问题，有人主张不要安全法，这也是一种讲法啊。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大家被忽略了，因为我觉得是那些公司偷偷躲在后面煽动大家， FB Google 这些人，这些科技巨兽该怎么管，这才是实际的问题。
要怎么管呢？
对，你要强迫他，你说你要照我们的规则，他说我不要照你的规则，他就把整个
你家要付一个新闻连结费，他都那么
对，他就你知道他对他来讲很简单，就是先把桌子翻掉再说。
对啊，他就是
那大家
就
不会去碰他，
那我就不提供服务
了。不是就是像这个法律出来，就把整个桌子先翻掉，嗯，大家就不会去追究他啦。大家会讲说我的言论要被我的耐讯息是不是会被贴标签，大家注意力都在那边的时候，却发现这个法案有一半是要去规范这些业者，你必须详细的交代为什么这篇文章这个贴文你不能出来，你要告诉我，你要给大家救济的机会。
嗯，
没人在讨论这个啊。
嗯，
当然你能认同这个，就对他们来讲，
不过就业者的立场来讲的话，是我觉得有问题的东西的话，最快的方法就是把你删除啊，就这样。
对对对，我为什么要删除我？对，
删除你，这样
对，删除你。然后他还讲说，你又没付我钱，对不对？你没有跪下来跪谢我就算了，对不对？你今天像佐科博说，你没有跪下来谢我，让你有表现自我的机会。
对啊，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这是我从不同的立场反面去提说，一半其实。我们在讲前面政府介入的时候，却忘了另外一方科技巨兽逃掉了。这也是在欧洲跟啊美国都推动不了，就是科技巨兽动不了。
嗯，
对啊。
不过这个案子我看要成很难了，现在已经被讲成这个样子了。
嗯，
没关系啊，我们唐部长有脑波直穿之能力，可是他确诊了。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二次元的人，二次元人也会确诊，他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人竟然会确诊，有点打击我的信心，怎么办？
欸，好了，欸，东海湖，你刚才讲那个台中房思琪案，台中
对
那个
台中房思琪那个案子，
对对对，嗯，你刚才讲到那个退休金的问题啊，他是，
哦，就今天他们台中市政府，
你先让东海湖解释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
嗯，好。
对，就是那个案子，台中市政府其实他们今天好像新闻啦，上面做了一个决定嘛，嗯，就是说这个涉案的这个校长啊，黄姓校长，就是永不录用哦，然后，就是，
解聘永不录用，
对，然后退休金也要把他这个停止啊，就是说剥夺他的退休金这样子啊。
诶，他还没退休嘛？
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
申请退休还没过啦，
被退回，所以他没有退休就被撤职。
对，
那这样子的话，没有退休就被撤职，
没有退休金，
对，所以就没有退休金的问题。
但是
这样说得过去吗？他还是有
份怪怪的。
那你是不是连薪水都要吐回去？
没有啊，就解聘是从往后生效啊。
那这样不行啊！我之前有缴劳保金啊，没有公保金啊那些嘞。
我不知道
规定是说如果你有领的话啦，那就是溯及的失效这样子。
嗯，
这个叫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简称叫退抚条例啦。
嗯哼哼，
退抚条例的第80条有规定说，教职员在职期间设有校园性侵害案件，先行退休资遣或离职后使经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者，应自始剥夺其退离职相关给予，其已知领者应追缴之。就这个来讲的话，80条规定是说你必须要被判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确定，那这个时候才能够停止给你这些资给啊，就包含那个退休金也是在这里面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如果你今天台中市政府做了这样的一个处分的话，其实跟这个80条的规定会有点不大相符啊。因为主要这个案子齁，相关的当事人大概都是在20年前发生的这种犯罪的这种事实嘛。
所以你说他没有办法起诉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个就是会涉及到是刑法上面的一个追诉权时效的问题啊。那因为这种所谓的利用权势性交的这种罪大概都是在10年以下嘛。根据我们的刑法的第80条的规定，那个追诉权的时效大概是在20年。
嗯，
那所以他已经过了追诉权时效，那你过追诉权时效的话就变成说你连起诉他都不能起诉啊。那起诉都不能起诉的话更不用讲判刑啦。所以没有办法判刑的话，那这个退休金还是可以照领啊，会变这个样子啊。
不是，他没有退休啊，因为他退休被拒绝啦。他本来申请退休可是被退回啊，所以他并没有退休。
他还没有退休，
他
就是他
要退还是可以啊，他还是可以
退。对，他就是不给他，他是政府就是说就不，
他现在是解聘，所以没有退休的问题啊。
没有，
他是现在解聘，所以他没有退休。
那相关还是有一些给予吧，
要给予啊，因为你年资
东西，
对、
啊、
你年资缴那么多年，你还是
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就是因为他没有退休，所以没有退休金。那你说其他给予就不在这些范围内吧？
这样有点文字游戏、欸，因为你前面那些，就跟你劳保讲了，公保讲很久，你所有的给予完全，我觉得要看一下哦。但是
比较大的问题是80条的规定哈，那个追诉权的这个时效是从犯罪成立之日起算的。
嗯嗯。
所以这些大部分的这种犯罪只要过了20年以上的话哈，这个其实会变相的没有办法适用刚刚讲的那个退抚条例的第80条规定啊。通通都是80条哦，很妙哦。但是就是说会影响到退抚条例那个80条本身，因为他没办法被追诉嘛，所以没办法判刑确定嘛。
嗯，
那当然他所领的这些给予的话就不用追回啊，会变这个样子。
哦，啊，可是这样
的人本他们的一个想法是说，这个追诉权的时效的起算时点能不能改一下啦，比如说改到这个成年以后再开始算这样子。
这要改法律，
成年以后开始算。对啊，这个我觉得很难啊。
而且改，就算你改法律，我们法律其实有原则，重新从轻啊，罪行法定主义、啊。
你我就讲他们的考量不是没有原因啦。你就想说，这个台中房思琪为什么隔到20年现在才讲？那就是因为他还是未成年的时候，或者是他还在那个威慑之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讲，或他没有那个资源让他去讲。没有那个辅助他去讲，他成年之后他自己回想，他觉得他必须为当时的自己负责，我必须为现在的小朋友负责，所以他才拿出来讲，所以才会讲说那是不是到成年之后他比较深思熟虑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起算这样子的这样的时间。
嗯，
那
我
不是不能认同啦，对，只是说当然就像你们两个讲，就是他这个可能要改法律啊，可能阻碍会比较多啦。
另外一个要改法律，就是另外一点，就是说这到底是一个行政上的处分处罚，因为你这个案子到法院会不会，就算因为现在台中市政府就是法制局坚持说要再次告发嘛，那能不能受理这是一回事，但是追诉权代满了不代表民事上有 没有赔偿的空间，行政上有没有处理的空间。嗯，这是我提出来的疑问。就是说其实的确刑法，因为刑法为什么我这边要不要请那个段武，你要稍微科普为什么刑法有规定追诉期。因为这是一个迁移原则，刑法是一个很克制自己的，他们叫迁移原则。嗯，就是说你今天不是说你今天超过一定的时间国家不管你犯罪就算了。嗯，而是说既然你过了那么久，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个迁移原则就是说你既然那么过了那么久，我都不愿意对你做什么。
我的印象中他的考虑是说你去追溯这个犯罪来讲的话，对现行的这个法益的保护跟秩序的维护来讲的话有没有意义啊。嗯，哦，那这个当然是可以被讨论的啦。嗯，我在猜啦，国外应该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外国的刑法的追诉权的规定啦，追诉权时效的规定。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更细腻一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在做一个民事的那个时效期间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说像这种所谓的幼年齁，被性侵或是被侵害，那一直到了成年以后才去揭发的这种案子齁，在国外其实在侵权行为的这种案件中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起算的时效。就是说从他成年以后开始去算这个侵权行为的这个时间这样子。所以他有考虑到这种特殊的侵权行为的样态，要给他特殊的期间的安排的规定。那相对应的，我想应该在追诉权时效上面的考虑应该也会更细致一点，会去把这个部分做一些调整，而不是统一的用一个这个追诉权期间的起算方式去做判断这样子。
不会说最新本金十年，你就是公定价二十年。
对啊，因为这样相对会变成说你给社会一个暗示说啊，我们就容忍这种犯罪，反正你有种的话你就躲个20年30年这样子，会变这样。
哦，我这边我先补充，不是说有种多，我觉得刑法迁移性就是说国家既然没有那么努力的追溯你，嗯，那我们不能让国家扩权，我觉得它是一个迁移性，就是限制国家去实施那个刑法权啊。但是这中间就刚才我讲了一个，那正义在哪里，对不对？尤其国外像那个你刚才讲那个，就我印象很深，就是神父性侵小男童，那个很多都是成年才揭发的。嗯，可是梵蒂冈到最后全部都要赔。嗯，因为他们，
而且你看现在如果就算用民法来看的话，民法的侵权行为时效是十年啦。嗯，发现犯罪人时期的话是两年嘛。嗯，它是短期的消灭时效的规定啦。
对，
但是我这样看的话，那根本不可能去请求赔偿。
对啊，对啊。但是你要从成的知悉起，这边是有一个字面意义解释，就是他到成年才知道说那个是有被侵害，或者他到什么时候才知道那边。
可以这样解释吗？
但是唯一可以解释就这一条啊，对不对？你知道哦，原来我是被受伤的那个人。
哦，原来那不是爱，那是伤害，这样。
这没错啊，对不对？只能这样去解释。嗯，但是后来人家国外就遇到这种情况，像那个神父他性侵小男童或性骚扰小男童，长大以后他有心理创伤，人家才知道会去改说，欸，其实这个要特别一个细致的处理。嗯嗯，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段武，你觉得这个真的到法院去，如果今天真的他退休金拿不到，他其实可以上行政法院的，到时候胜诉社会又一片哗然啊。
对啦，虽然行政法院都是站在行政机关这边啦，但是
没有这件事情，就
是我觉得对啦，这个会有一点问题啦。啊，因为他在刑事这边没有办法配合的话，你现在在退抚条例里面卡这一条，我觉得那个将来会有一些问题在，他会去 argue 啊。
或者他今天会讲说，虽不你讲的是说我是解聘啊，解聘就没有退休金。嗯，这个会有问题的，这个也可以讲啊，到底解聘程序效果。
对啊，尤其你要说退休金是迟来的薪资，迟发的薪资的话，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有工作啊，那你就要给我退休金啊，不是这样吗？那这跟我在另外发生的这个事情有什么关联性？你没有不当连结吗？
对啊，这是 good point 啊。
那就是一个惩罚。
但是那时候没有规定这个惩罚，你现在法律也没有写规定这个惩罚，这就变一个套套逻辑，这个会引起更多人愤怒而已啊。就来讲说，你们这些法律人为什么都是恐龙？可是真的法条就是这样碰壁啊。
所以这条看要怎么修啦，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问题啊。
这件事情，对啊，我也不晓得。
不过我这次台中市政府动作那么快，我觉得大概也跟选举有关系啦。
好，他好像有一个前因后果
的压力，
好像之前是被骂得很厉害的样子。
嗯、对啊，
我还是觉得这些好可怜啊。我觉得有一就有二，搞不好事情爆出来以后，会有新的受害者出面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搞不好有办法重新起案，也不一定。
重新起算那个时效，
因为你知道这个女不是连续犯，我是说，就后面的受害者的话，在以新的案子出现啦。因为你知道这个校长这个老师当初威胁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是说，以前你那个学姐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表示还有其他受害人啊，有学姐就会有学妹啊，
好恐怖哦，
真是很可恶啊。所以为什么不能惩罚？你凭什么领退休金？你为人师表在做什么？
也是哦，哎，可是对啊，听众不要误会，我们今天只是讲
座、啊、我不行，等一下我要被骂。
不会啊，因为我们都认同这一点，可是现在的法律真的摊开来，就是现在的确遇到这些问题。
嗯，
然后我们也没假设说今天被惩处的这个校长，他提起诉讼是有基础的、啊，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就是你当然，我们当然自己念法律，当然知道他有他的权利，他有他的那个，他可以他有他的救济嘛，对啊。那可是你是受害者的时候，你受害者家属就像那个警察姐姐。在那边骂说你这些 face 的你们在搞什么，有没有、
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啊，我就觉得那怎么办呢？他你然后那个谁是
关 face 的什么事、
啊、然后那个教历史的就说，对啊，路人就不要讲 face 啊，路人就不要讲原谅啊，
算了。
对啊，
那时候我现在沉浸在海岛假期的美好之中，我都不晓得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潜水，
世间的纷纷扰扰，
嗯，
地球都快毁灭了，对不对？珊瑚都快白化了，对不对？哎，还有，对啊，端午你不是还要讲另外一个案子，就澎湖地院的、
哦、另外一个潜水天堂。
没有，那个听说珊瑚白化更厉害，
更厉害，
对，
更厉害，
对
啊、另外一个案子是最近比较有趣的，这个也是我的朋友发给我的一个案件，就是澎湖地院啊，最近又做了一个很。这个
先进
蛮前卫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哎、
所以不要再讲说是台北地院谋庭，其实现在年轻法官都很像嘛，信
北院的吴家化法官、哎、人家是大法官之女、哎、
好了好了，
也是系出名门啊，对不对？好，那这个案子哈，就基本上、哦、我念一下他的案号，叫110年度数字第二号民事判决。那这个是判这个判决的是陈立祥法官，那他大概是继上次那个北院的吴家化法官的判决之后又一个精彩的力作、哦、这个判决
好长的，好长的判决，
超长，真的是他那个判决大概跟期刊论文差不多了，那个字数非常长，然后交代也非常清楚了。那大概主要这个案件也是一个算是婚外情的案件啦，但是他没有涉及到、嗯、似乎没有看到说当事人有强调说有发生性行为或什么样的这样通奸的这种事实、啊嗯啊、大概就是说原告是一个太太跟这个先生两个人不大感情不大 好,、
嗯、哼哼
好，然后后来那个太太就跟小孩就回到澎湖去住了、啊、然后结果没有想到住在台中的这个先生呢、啊、就跟另外一个女的过从甚密这样子、嗯哼哼，那常常就是会什么公司聚餐唱歌活动的时候啊，都坐在他旁边啊，然后勾着这个手背啊，环抱腰身啊，而且还共处一室啊，然后房间里面也有其他女性衣物啊等等的。最夸张的是说在那个女生去进行手术的时候，那都会填那个手术同意书嘛，那手术同意书上面就有说这个男朋友就是他老公这样子。
什么手术？
对啊，
就
什么手术
也不知道做什么手术啦，反正那个判决没有讲得很清楚做什么手术这样子、啊、
就德州不允许的手术。
有可能是这个手术。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不是、那个、
然后假新闻我又被
对对对
你又被消音了。
对，
所以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变成说两个人暧昧了，然后当然这个情况就是女方就非常生气嘛，那一状就告上法院，那主张的也是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就是用这个民法的侵权行为的这个主张去请求、嗯哦、那他的请求权基础是184条第一项、嗯、195条第一项
什么权利受侵害，
对，那这个问题就变成说，好，这个原告主张说是我的配偶权受到侵害，
哎，又有配偶权的，
对，又是配偶权的问题。
结果，对，结果这个判决呢，哎，他就跟那个台北地院判决完全一样的一个逻辑，
没有配偶权这件事，
配偶权不存在，
没有配偶权这件事，
他更进一步说，连利益都不存在。
哦、
对
是、哦，
而且他还进一步还挑战哦，挑战那个最高法院的判例哦，说共同生活的圆满、安全、幸福，也是不是值得保护的利益？
不是值得保护的利益。
他认为那是你，
所以184条第一项后段也没有哦。
我有看、啊、他认为共同享共同美满幸福的生活是你单方的想象。
他对啊，他说你怎么去评估婚姻生活圆不圆满、幸不幸福啊？对不对？好，那你什么事情都可能对这个所谓的共同生活圆满幸福造成破坏、啊、你打 game 打很久了，然后忽略老婆，对不对？让老婆生气，这个是不是你要怪那个游戏的公司啊？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每件事情法院都要管啊？哦、所以
不要，他
是不是一个值得
保护的？他那个是有点滑坡了，他那个是真的有点对啊，
对啊，买太多歌姬啦。
对这个判决啊，这个判决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挑战了另外一个很我们在婚姻关系中强调的一个观念，叫做忠诚义务。
嗯嗯
嗯，
哎，他说忠诚义务基本上值得怀疑了哈，因为一则是台湾的法律没有像法国民法啊，或者是德国民法那边规定说，你的婚姻有所谓的忠诚义务的存在，
所以法无明
说
法无明文规定就对了。
法无明文规定，成文法没有明文。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第三人啦、啊、就是那个女朋友啦、啊、那个某乙对别人的婚姻是没有所谓的忠诚义务存在的。这个忠诚义务有什么问题呢、啊、他说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夫妻间啊，这个一方与另外一方只能够发生亲密关系，这个并不是社会常态，也不是铁律啊。哦、
OK，
你看那个王老先生不是就好几个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这个有钱人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啊，这个在台湾很常见呢、
啊。所以不只是原意主义啊，还拿着历史，
他说那个
历史因素来讲，
互负同居义务，只是叫你住在一起啊，也没有跟你说一定要发生亲密关系啊。
对，
欸、
他是这样讲，所以你
这法官会
没有说
这法律念过头了，这念太好了，对啊。
他说夫妻彼此间就没有所谓的忠诚义务存在啊，所以既然呢他没有配偶权这种事情，也没有值得保护的什么共同圆满生活的利益，
也
没有忠诚义务，那当然原告之诉就是驳回，哎，变这个样子。
没有，我这么酸哈。或者我们今天这么说，就是说真的他写的一点都没有问题，我真的还蛮佩服他
一点都没有问题，对。
没有没有，那逻辑层层套的相当完美，
对。
包括什么，例如说性自主权，这个宪法有写，那配偶权宪法没写。你觉得人的自我满足比
性自主权，
就是人的自我满足，包括
宪法有写性自主权，
没有，他的意思说言论自由啊，人的性的偏好啊，人
身体自主权，
对，身体这些东西是宪法没有保障。可是
性自主权如果宪法有写同性结婚就
没
问题、
哦、所以配偶权本身你不能干涉别人去干嘛，
嗯，
这个宪法没有写，
嗯
嗯、
哦、啊，所以这个是宪法上、嗯、这个权力高低利高下立判，我记得有写这个东西，我记得
高下立判
宪法只有讲婚姻自由啦，
对，
从婚姻自由导不出配偶权这个东西，
对对，但是我
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个东海武老师、嗯、你们还有都就是跟上次我问你一个啥问题，那结婚要干嘛？
对啊
我就说结婚要干嘛，然后
结婚是为了离婚而已，
对，然后再来184不是本身就是说你不会去干涉别人，因为他不是强制别人要唯一定行为不行为，而是就是有人受伤了是不是给人家一点赔偿嘛？那今天如果结婚了，你太太跟你守在一起，你要干嘛干嘛那是你家的事，可是人家如果对你好的话，他总是有受伤的，这个有没有存在，这个是另外一个讨论问题。可是
你知道吗，
我就很疑惑，就是说这个
我跟你讲，我今天刚好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新闻，他说有一个医生啊娶了一个陆配， 然后呢娶了陆佩之后呢，他跟那陆佩讲，你就是我娶来的保姆，你就是保姆，你就是照顾我的父母，然后就是不育，然后那个，然后他一直主张要离婚，然后因为说他那个他太太一直在查他的讯息，问他要不要回来吃饭啊，你几点回来吃饭啊，他说一直在干扰他，所以他要跟他离婚，然后把他的家当全部丢到那个警察局前面这样子，然后就说要跟他离婚，然后讯息里面就说你就是我娶的保姆，你是谁啊，你怎么凭什么管我啊，你就是保姆，你就是来照顾我家人的这样子，然后法院不准他离婚，说他没有把他当配偶对待。
哦，
嗯，那这个跟那个，
这个不行啊，这个澎湖地院跟台北地院那个要特别对待，因为那是很高大上的、很高层次的一个法律问题。没有，我不是在挖苦他，他的确是一个很概念性的问题。那我就概念性的会、想请教两位，就是说
反串要明说啊。
对，概念性的就是说，第一个我还是不太懂，就是说那结婚要干嘛？第二个，因为尤其通奸这位
除罪
以后、你没有相对配套。第二个，1844损害赔偿，就是有人受伤了，你去赔他，不代表
主要是195啦，精神上损害赔偿是195。
没有，我知道，那这源头就是说你受了损伤，你去赔他，但不代表你要去赔他可以干涉他你的选择。但是这个判决我好像看来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玩你玩，可是该赔的还是要赔。
对，但是他现在讲说，你因为你想要自由去玩，所以要赔，你就干涉了别人的选择，这在逻辑上我觉得怪怪的。所以干涉别人，你叫他赔，就会影响到别人的选择自由，所以损害赔偿不存在。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
你懂意思了吗？嗯。我不晓得是我的误会还是怎样，还是我搞不太清楚这个关系。
就是说你如果叫他赔的话，你会影响到他的选择，
所以你就会变成影响到他自由要去玩的自由人格。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否认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能去干涉别人。
不是，你没有这个权利去请求赔偿，因为请求赔偿的话就会干涉他的选择，会影响他的选择。
这很奇怪啊。所以权利本身存在或利益本身存在不是一个积极，我们上次有讨论过、第一个到底它有积极、
它是相对性，
它是一个积极面向，
有权利就有义务，
对，有权利就有义务，或者它只是一个反射利益、就是说我如果受到侵害你要赔偿我，这是权利的两个存在的面向、但是它并不一定会跟干涉你人格的自由、性自主的自由或者对爱情的自由性本身是同一件事啊。
就是对啊，
就是你把两件事混在一起讲的啊。我就问你结婚干嘛，你结婚如果不负忠诚义务，我也知道说忠诚义务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法律不能强迫你这样做，可是的确不能强迫履行，就跟婚约不能强迫履行一样，可是如果今天大家立下婚约，另外一方面投注了心力，你不能让他有合理的补偿，因为别人变心，你说那是因为你自己走到爱情的坟墓，你自己愿意信任他，你自己活该。
其实买卖违约都有损害赔偿
了。就我想说你被骗都买到假货都有损害赔偿了，就遇错人没有损害赔偿。你可不可以更清楚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对我这样讲有点混乱，你来解救一下啦。对啊。
没有，我觉得你说的对啊，因为我在看这个判决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说他讲的性自主权啊、思想自由啊、一般行为自由权、隐私权啊、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大部分时间我们在谈这种基本权利的时候都是在对抗国家吧，对不对？就是说对抗这个别人对你不能够，特别是国家啦，不能侵害私人的这样的一些言论自由啊，
对对对，
隐私权啊，
对对对。
那性自主权当然是可以对其他人主张，就我要跟什么人发生关系，这个我有选择的权利嘛。那不代表说我结婚了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性自主权嘛。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是说，如果回到亲缘行为的这个概念去看的话，你行使权利当然不见得会构成亲缘行为，但是如果你滥用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一种亲缘行为啊，对不对？那所以什么叫滥用权利，就是说当你的行为很过分的时候啦，不符合一般我们认为说这个行为不应该这样做。比如说你看你的，我们最常举的例子就是那个什么，知道隔壁的人看到红色就会抓狂，然后你就故意把你家的墙壁全部漆成黄色的这样子。 就是要对抗他这样子。那这种就是所谓滥用自己的权利的这种行为，造成别人的损害嘛。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滥用权利既然可能构成侵权行为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啊，如果你在婚姻关系存续中的时候，有某一些行为，虽然对方也有权利，你也有权利，但是你滥用了你这个权利，导致这个共同关系被侵害了，或者说对方因为这样的你滥用权利的行为而受到伤害了，损害确实存在啊，比如说你去跟人家搂搂抱抱啊，叫人家老公老婆啊，你说我要叫他老公老婆是我的言论自由，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正当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说啊，我会痛啊，我会难过啊，我心里会不高兴啊，那难道我这个受伤的人没有办法去跟法院主张说法院请你惩罚他？
我觉得这个澎湖法院法官他就是这样讲，欸，你要难过你就难过啊，你难过关我什么事？
所以现在你要选
他是说你难过你就离婚啦，
对，
这样讲，
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对啊，就你难过你的立场你很难过很没错啊，可是你难过然后什么立场你要跟我请求损害赔偿？
特别是我觉得有一个要强调了，就是损害赔偿制度基本上是从受损人的角度出发的，这个制度，对，他是要填补损害。
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性自主，所以你也不需要感到难过啊，你也可以去找小王啊。
那
这样，我也不是这样讲。
对，他要结婚干嘛？结婚是为了离婚啊。对啊，没有别的，
我觉得他的讲法就是
开放式，
他就觉得你不需要难过啊，你也可以有你的性自主权啊，这个难过是就好像就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啊，
所以你没有损害就
对，所以你没有损害啊，
所以叫你这么傻跟着他，你现在懂了吧，你要长大一点，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的意思有点是这个意思，欸，对啊，
没有，他是讲他有引用说法律不是禁锢人的灵魂，我知道法律不是禁锢人的灵魂，可是
他不是讲吗，他不是引用那个谁黄老师的文章说，对对对，那个爱的话，爱完全的爱是从给予的这一方而不是接受的这方来做定义嘛，你不能要求对方给你完全的爱，对不对，是我要不要给你完全的爱吗？我现在爱心很多，我有很多可以给的地方。
没有没有，黄老师这一点他反而是作证的，刚才东海我讲了损害赔偿是从受损者，今天不是对方伤害，就是对方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们两个在一个关系之下，我对他做这些事情，然后他损害了我，对，我付出这么多啊。你刚才讲说当然单恋，
可是我们现在就反过来再回来一下讨论一下婚姻到底是什么，就你刚才讲做这些事情损害到我，我买了一堆哥吉拉有没有损害到太太，太太把哥吉拉丢掉有没有损害到先生的感情，这些东西是可容许还是不可容许，然后跟你去跟别的女生牵手，你去跟别的男生说你是我老公，是什么，光是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容许的，在婚姻关系中什么是可以容许，什么是不能容许的，什么是真正说那种伤害是本质上的伤害，针对婚姻这件事情是本质上的伤害，然后才可以去请求损害赔偿。我今天把你的收藏丢掉了，我可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跟你去跟别的女生牵手，你去跟别的女生上床，我可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这是不一样两件事情。
欸，哥吉拉会成欸，啊，照这个逻辑
哥吉拉会成，就是
因为他有损害物质损害赔偿，就反而就乱搞没事啊，照这样子逻辑，但是我可以体会啦，就是说当然如果是这样是一个吊诡状况，就是说也许他会讲说法院没有办法界定，没有办法理解你们爱的方式，那你损害多少我不能讲你拼一口说损害，他可能会这样讲。第二个我讲的关键问题，因为他是对第三人，那就是回到我们上次讨论，就是说这些所有的案件的东西可能他是告那个女的也告那个男的，现在是对那个女的部分能不能存立，就是说配偶权是相对性还是对事性，
对事
这个问题的，
首先他否认配偶权，
或者说这种
配偶权
没有，你如果说告小三他可能觉得啊，小三无辜，因为是男的坏嘛，啊，如果男的告他说谁叫你要这样子，搞不好会成，我会不会有这种奇怪的，
小三有无辜的吗？
没有啦，
你不要跟我说有，
不知道就变成小三了这样子，他骗他嘛，这个有可能，
或者说这个应该是这个会这样造成责任是怎样，法院不晓得，可是你不要来烦我， 对，我觉得我不会变这样子。
所以说他其实只是因为太厌世，案件太多，所以说这种事我不想管。
他写那么，可是他写超多的，他去辩证，他去辩证配偶权的存在跟宪法位阶，这个我真的要予大律的肯定。这个，但是在法学方法上可能误会一点点，就是刚才东海武一针见血讲出来。你再跟我，他就提一个东西，因为宪法这些东西是高大上，配偶权没写在那边，所以配偶权不是高大上。可是大那个庭上啊，这是民事案件，民事法律所谓规定者，依习惯或依法理，对我讲没有错吧？
对啊，对啊，我觉得他一个问题啦，就是说这个婚姻关系哈，在法官的认知里面，他似乎给他一个新的定义啊。就是说他认为婚姻关系的本质并不是这个忠诚的一个义务的存在，而是一个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维系。那换句话说啦，如果对方这样做你觉得很过分，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婚姻，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婚姻关系的话，那你就离婚啊。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不用要求对方一定要赔嘛、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说啦。可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忠诚义务啦，哈，法官在推论忠诚义务的过程中，他是在讲到一个例子，他说啊，你结婚了以后你要履行同居义务，不见得要跟对方发生关系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忠诚义务本身来讲的话，不是代表说我跟你结婚了以后我就什么都依你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把忠诚义务跟所谓的服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就是说我们会讲愚忠，对不对？这个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愚忠，无论如何就无条件服从这样子，这个是忠诚没有错，但是它是忠诚的形态一种。但我们今天讲忠诚义务，应该不是指的是这种愚忠，而
是
说
相互尊重，
双方之间对相互尊重，然后维持这个关系本身，他会认为说在这种顺从情况之下是合理的，是这样的一个忠诚关系。
这不是单纯就不爱了就算了这样的事情啊。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忠诚义务的内涵可能在考虑上面的时候，而不是推到那么极端说我无条件的服从你，这个叫做忠诚，这个可能就不是忠诚的一个
理解的方式。可是你如果提这一点，我倒是有反面，我觉得支持他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光这些忠诚义务性的观念，或者如果维系家庭的幸福，它是一个模糊的，它也是一个相对性。所以你当然我觉得他也可以帮他辩护，他是举重于明轻，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太阳化。有的夫妻觉得两个乱玩都 OK， 有的夫妻就也就是说这个太阳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太阳，所以法律不该管这个。他搞不好在凸显这个事实，就是说没有配偶权是因为没有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
不是啊
快乐幸福
的生活。我觉得都想太多了。你看到那些离婚室友不尊敬互相的父母啊、不履行同居义务，不履行同居义务，这只是因为法律不能讲直接明讲说你一个礼拜要跟你太太几次吧，他只是不能明写这样子的东西而已，所以跟你说是同居义务。同居义务并不表示说只是住在一起啊。
而且这个推论有一个危险啊，我觉得会有构成拒绝争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法官认为说我不宜介入，所以我就不做判断。但是现在是当事人认为他有损害发生的，而我要求你去界定说对方是不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过分的行为造成我这个损害发生，他要求的是这个东西，但你告诉他说我无能为力，这个可能就有拒绝争议的问题存在。
这我认同，因为如果法律建立的婚姻制度，那他有很多细节的条文，那但是你却跟他讲说你违反以后你没有办法任何的保障或任何的，那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缺块啦，会让人家无所适从啦。就是当然我们也很难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是因为怕清官难断家务事，让直接就否认这个权利不存在或这个利益不存在，或者说你不要来告我烦这个，你老公要去跟人家牵手是他家事，对不对？
对啊，
那的确是，
我觉得问题不是在于这个行为有没有，
对
对啊，这个问题在另外一个他提出一个就是行为有没有具有不法性的问题啦。你去跟人家手牵手，然后互相以男女朋友称之，这个因为侵略行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那个行为有没有
不
法性，
对
对
对，那这个行为到底有没有不法性，它不法性在哪里？哦，这个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蛮好的问题在这里啦。 但是这个不法性其实就在于一个比例原则的衡量，就是说你是不是逾越了一般我们所认为，对啊，逾越了一般我们认为说都不能够容忍的这种所谓社交的这种关系嘛，嗯，对不对？所以这个
好啦，
蛮有趣的，我这样讲，而且法官也真的很有勇气。
好啦，叫周宇修提宪法官司了。
没有，我没有要，我
听说现在宪法官司排3000-4000件呢。
我在想说，这位法官如果有结婚的话，他把这个判决拿给他太太看，他太太怎么决定？
我觉得也不要这样讲，也许他真的是很认真去辩证这个过程的。
他很认真啊，他很
认真。我觉得他是认真、诚心诚意的，不是那种。我收回前面的反串，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认真的法官。但是我们自己在反省，就是我们包括在瑞根下，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像忽略掉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太着重在技术上的问题。这是我的想法了。对。
嗯。
就是说你为了去旁证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反而失去了对本质问题的关照。就是你没有回答本质问题，你就说哎 ,ABCD, 你看这个宪法啊，这个什么权利，这个都哦，他们都跟我讲佛佛佛，所以这个一定是不存在的。那我认为不存在结婚干嘛啦？那么多民法那么多条关于结婚的条文都是句文嘛，这是人类的家庭的关系的维系，它的一个基础的存在的一个法律关系，跟那你不能讲说你配偶权不存在，那配偶权不存在，那今天老公老婆今天在外面干了嘛，人家有人不高兴，总是要给人家一个依归嘛，难道这个机制没有吗？对啊，
我问一下哈，像这种案件的话，在美国的话他可不可以准许要求赔偿？
要看 prenup, 然后再来通常会变成离婚的事由，而且离婚的事由应该是那个情状会变成加重赔偿或者加重补偿的一个情形。因为变成是、
哦、所以是有可能要求，
因为那变成不是 no fault divorce, 那是有一方有 fault
过失的离婚，
对对 对, 对，会变成在那边解决，而不是说今天要去告这个。
那如果他不离婚呢？还有办法告小三吗？
哎，其实我不知道。
对，我们其实没有去上，
对、啊，
对，我们其实没有
去，这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
其实很多案件是说我就是不要让你称心如意，我就是要告你这样子。然后老娘就不跟你离婚怎么样？
没有，老娘不跟你离婚就是说不让你这样在外面这样子。
对啊，我就让你这个投鼠忌器啊。
哦，好吧，那我真的要回去好好看一下这个，因为以前我
没有啦，因为 law school 不会教那个
教到那么细的，
对，不会教州法东，除非你特别去学校。
那个 bar 也是考律师考试的时候也是到前面原则，因为大部分人都比较在乎 prenup 跟离婚要分多少钱，没有人想说婚姻债的时候要怎么告？
但是这个会不会是亲缘行为的形态一种
？TOS 吗？
嗯 ，TOS 里面的
TOS 里面有侵害那个 consortium, 那是别人侵害两个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小三呢、啊？
没有没有，他那个是有时候就是说你老公或老婆死掉，你让他因为失去了这个共同生活这个权利是可以提出。
我们的195也是这样子啊，
对啊，对啊，
第三项啊，
对对、
啊、对啊。
这个我要查一下
身份法益、
啊、
身份法益的侵害，
对啊对啊，你就是譬如说小孩被撞死了，爸爸妈妈就失去被奉养的机会，这个是可以请求的啊，对啊。
好，这个我看一下好了，我现在反正现在我已经还在头脑子浸在海水里面的状况，所以我
就是海水浸脑，海水喝太多，海水喝太多会产生 illusion, 你知道吗？
对啊，然后现在还是愤愤不平，外面风大雨大，为什么要去台北开会的状态、啊啊、
你知道风大雨大我就很兴奋，而且我自己又像一个台湾人。
你看已经讲过了，头尾呼应一下。
对啊，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然后再次延迟 diss 一下史成功桥，对啊。这个约这个时间也是他约的，每次就是约这个时间都是他约的，然后他不在。好的，
好了，息怒了，大家晚安。
没有啦，
晚安，
然后万喜的暑假，谢谢了，大家晚安，
晚安，
拜
拜。
My head is heavy, my feet are tired, got troubles many, from dreams I've tried, black at the city with her concrete.